说说少年人的心声，
拨开成长的迷雾，
分享少年人的故事，
领略生命的精彩，
让梦想飞扬，
让心灵起航。
我们是一群阳光少年，
欢迎收听西雅图少年说。
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收听西雅图少年说，我是今晚的主持人 Chelsea。 在节目开始之前，先让各位嘉宾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我是 Kevin。
大家好，我是 David。
大家好，我是 Lucy。
大家好，我是 Brian。
大家好，我是 Jessie。
谢谢各位嘉宾。那 近期随着申请季的结束，各个大学的录取数据和新生比例也成为了一个很热门的话题。从各个就是前五十的大学公布的数据来看，哈佛大学从2020年疫情一开始录取率4.92%，然后再到去年的3.43%，然后再到今年的3.19%，有了相对来说比较平缓的录取的人数，有了比较大的变化。那包括申请的人数也。申请哈佛大学人数也达到了60,000，那相比于2020年疫情刚开始，多出了将近20,000，那录取率可谓是，直接碎眼。那麻省理工、耶鲁大学以及其他公布了录取数据的顶尖私校，也都是涨幅虽然比较平缓，但是都有下降的趋势。那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疫情和大学录取，疫情造成了有没有造对大学录取数据造成了一定的影响。那在一开始我想先问一下各位嘉宾，想选的专业和学校，或者是说已经决定选了专业或者是学校，如果学校不想说的话，可以谈一谈专业之类的。那我的话，我感觉我高中这几年变化还是挺大的，就是我从9年级开始就因为什么都不了解，我那个时候比较想选一些地理呀或者是金融之类的专业，然后具体的大学也没有想说去说他们专业特别好的大学，那就是像我们本州的华盛顿大学在西雅图这边嘛。然后再到去年呢，我感觉就又更偏向于经济这方面了，但是也没有想说我一定要去比如说东部有一些很好的经济学专业很好的学校啊之类的。那今年就是自从我们就是回学校上课了，然后听到身边的人讨论专业和大学更多了一点呢，那我后来就想说我今年想选专业和前几年就是有很大的不同嘛，我就是想选一些像设计啊之类的，就比较偏电脑之类的，再或者说是营养学。然后学校的话我是比较喜欢加州那边，然后还有本州，我不是很喜欢东边，所以我还是比较倾向于加州那几个公立大学。如果说有设计专业的学校，我也会选择那些学校。那这些学校我还没有去看，我可能暑假会去看，然后再有一个说我特别想去哪个学校吧。但是总体来说，肯定就会是在华州和加州这些学校里面去选择吧。
那对我来说的话，我现在对engineering 特别有兴趣吧。我觉得这4年高中应该我的兴趣应该会变得很多吧，所以我现在可能喜欢engineering 以后过几年可能会喜欢别的东西。 那学校，我是挺想去那些特别好的学校，像 Ivy League 那些学校。可是我知道，这些 goal 也不是特别 realistic 吧，所以可能像华盛顿大学或者像一个蛮好的大学，可能就是我想去的学校吧。
我是现在我也不知道我想要做什么，因为我现在才九年级，但是现在我是比较喜欢设计，就是像 graphic design， 我现在已经找到一个internship 了，我觉得挺好玩的，我比较喜欢。当然呢，我也还不知道，有可能长得也就不做设计了，有可能就比方说就做个律师，我还不知道。然后我要去大学，我肯定要是最好的。我是，假如不是最好的，我肯定不会高兴的。所以那是对，那我就想去最好的。
我一直就对理科和就是不管是动手的这些比如说物理啊，或者是一些跟信息更有紧密联系的这种，比如说人工智能或者是网络安全这种 cyber security。反正我这对这种比较感兴趣，而我又来到西部又离中国比较近，反正有很多不同的原因，我比较偏向西部的学校。那我今年最早报学校的时候报了我的 dream school， 我的梦校斯坦福大学被 reject 被拒了，那么我就只能退一步，那我被华大录取的，所以我就现在看来我是要去华大了。那华大离家比较近，也有很多好处，那我以后会比较细说。
我觉得我选的话其实还没有完全想好，但是我觉得我挺喜欢就是 sound design， 就是声音编辑和制作。然后呢，我觉得这一项工作可能赚钱不是太多，所以我可能有选择商科来做主要的专业，但是总的来说我现在还没有想好。
我觉得我现在还没有上高中，所以对以后的专业应该还是要有一个比较开放的心态吧。不过我想的话我从小比较喜欢画画，但是呢我也没有怎么就是专业的学过画画，所以肯定就是专业画画算是挺困难的，并且像艺术这种方面的话，总归感觉工作机会比较少，并且钱可能也比较少。所以我想另外一个我比较感兴趣的就是像人体啊或者生物这种，所以我觉得这种工作机会可能比较多，比如说做医生就是一种方式吧。所以我觉得我以后可能会去学生物或者是人体。
那我就是我再补充一点，就是我一开始就是因为我也是没有怎么学过画画，就是从小一直在中国的时候一直在那种画室里，然后也没有专业老师教你说应该怎么画。那我就是这个学期，对，就是应该是去年九月份吧开始，我就想说我去学画画吧。但是后来一看他们就是专门学画画的，就就是从小学过或者是画特别好之类的，我就放弃了。然后最后问了一些身边的人啊，说学设计或者是偏电脑类的设计会比较好，会稍微好一点吧。然后也没有说特别好，然后后来我才选的这个。然后在选择大学说中有排名很好的大学，然后也有说你更喜欢的那个专业更强的大学，比如说像如果说学一些艺术之类的，你可能要去一些专门的学校，比如说也是设计学院，或者是专门研究服装的，或者是他们服装特别好的。但是再有也是还有更排名更好的大学也有这个专业。那想各位嘉宾就是会选择排名，在选择大学方面 会选择排名更好的，还是专业更强的大学？
我呢，因为我前面说了，我对设计有点兴趣，所以我肯定会选专业好的。比方说现在差不多整个世界最好的一个画画学校就叫 USD， 在美国的。USD 是非常好的学校，排名画画当中肯定是第一的，但是在所有的专业当中肯定就没特别高。但是假如我录制了进了两个学校，比方说哈佛还有这个 USD， 但是哈佛的画画可没有 USD 那么简单，但是我肯定还会选 USD， 因为给这一个专业 USD 是比哈佛更强。当然呢，假如我要学我当医生，那时候我肯定就会去哈佛，所以我肯定会选选的大学是那个专业当中的最强的一个。
我其实也不是特别确定吧，因为我觉得选就是专业更好的大学肯定对未来更好吧，可是我可能觉得如果选更有名的大学在你的就是之后毕业完了，你就可以跟大家说你去过这个大学然后大家都可能都特别就特别看得起你吧。我也不知道，可是如果我要选的话应该是选专业更好的。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无法决定的话题。在一般我觉得总的来说中国人更看重这个学校的排名，而美国人更加看重专业。那这个说的太笼统了，但是我觉得总结下来专业更重要是对个人而言。就是如果你一个人去这个学校，这个学校有好的专业，那能够对你这个人产生更好的这个培训的作用。但是最终你离开学校以后，也许过了很多年以后，人家问你，人家不太关注你在专业里面到底学到了什么，因为这那么多年以后你要学的话，你早就有时间学了。但是如果你去了一个很有名的学校的话，即使这个学校你上的是一个比较差的一个专业，人家问你的话，你还是可以说你是这个学校来的。所以时间过得越久，学校里面上的内容就越不重要，学校的本身的名字就越重要。
我也觉得如果想要学到的东西更加多的话，那么应该会选专业更加好的大学，会就是你真的能够学到更加多，因为里面的教授或者说这个专业可能其他学生的能力比较强。但是呢从一个就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可能去一个总体来说更加好的大学，就是整体排名更加高的大学的话，有很多好处。第一个就是它可能整体学校的风气比较好，不然的话如果一个学校你虽然到了它比较好的专业去，但是其他专业的学生你也是天天能够见到，要是其他专业的学生有点上课不认真什么的，那么可能对你的影响也不好。另外就是我从一个就是不是很专业的角度来讲的话，感觉很多大学它可能有某个专业特别好，但是你说出去别人也不知道。但是如果你选一个有一个专业可能没有那么好，但是整体来说很有名的大学的话，那么你说我去这个大学，别人可能会觉得哇你好厉害啊。虽然如果仔细一想的话，你去的可能不是一个特别好的专业，但是可能生活当中别人会更加尊重你，或者觉得你很厉害。
就是我在一开始说决定去选我想要的大学然后的时候，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因为像我比较偏就是说在西海岸会更适合我一点，我觉得。然后东海岸当然那边也有很好的，包括艺术或者是设计，然后再有就是可能信息技术那边也会稍微好一点吧，和我以后想做的工作也有挂钩。那边有很多好的大学， 就是也有设计专业特别强的，然后也有其他方面，也有就是综合排名更好的大学。那就我比较偏向的西海岸来说，加州那边，加州那边就比较有名的大学就是，就是洛杉矶，就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然后还有那边附近也有一个就是专门学像那种设计啊，或者是各个方面的设计，就比如说产品设计，然后再有就是像以后像我们每天用的 app 里面，它也会有那种设计，就各种各样的设计。它那个地方，它那个学校其实是也是就是属于专业特别好的。然后我感觉吧，就是因为你看他那种美术学，他就如果说专门学艺术的话，你上网看到他是师生比他是更小的，就比如说一个老师或者是教授，他会对十多个学生，但是说去如果是说那种特别大的公立学校的话，他可能就20多个或者30多个吧，有的还有可能更多吧。但是就是说排名更好的大学，如果说你可以先学着设计啊，或者就是你可能上一两年以后，你还可以选择去学其他的，或者是你辅修你也可以选其他的。但是如果说你只在这专门设计的话，你如果想再学，你只能学另外一种设计，就是可能就局限性，就是有太多局限性了吧。但是确实说如果特别是像美术这种，你专门说美术的学校，确实会对你个人的这些你学到的东西会更专业，你会学到更多的东西，然后排名更好的大学的话，你也以后也有可能有后悔的机会，然后也可以选更多的东西吧。那我现在选就是说一半一半，就是说我也去试一试那些可能相对来说比较好的大学，然后我也试一试这些专业更强的大学，然后到时候再去就是说进一步再去做决定。但是我还是比较偏向于就是都选一选的，因为我觉得专业性也很重要，然后以后说如果要读研究生啊，或者是学其他东西这种，然后校园氛围啊，然后也是很重要。那我们毕竟是这么想，那家长肯定会有不一样的看法。那我想问问各位嘉宾，家长是怎么看待，就是说要选排名更好的大学，还是专业性更强的大学呢？那我先来分享一下吧。我一开始学那种专业就是在就是开学嘛，可能像去年年底这样子。然后我去看一些，比如说这些专业好的大学，有一些我想去的，然后排除掉那些我不想去的地方，然后那就在西海岸一些。我去跟我父母讲的时候，他们一开始是不是特别想让我去报那些就是像设计专业特别强的那种，但是其他就是专门研究设计或者是美术专业的，他们不是特别接受，他们就想让我说加州公立大学那些也有这个专业特别好的，然后如果是他们的话，他们肯定会选一些排名更高的大学，因为他们并没有对这些专业有什么了解。那后来慢慢就是做了更多了解以后，我也讲给他们，我也讲给他们说啊，这个学校如果说我选专业性好一点的，回去以后怎么样，也并没有说像他们印象中那么差，因为在中国的时候，我感觉就是中国的大学体系和这边还是不太一样，所以他们的了解 可能仅限于说啊，如果是学院的话，如果是美术学院的话，可能就没有那种特别的好的大学那么好吧。然后，但是他们的态度也不是特别强硬，说我一定要去排名更高的大学，或者是就不能去那些专业那么好的大学。然后他们肯定是更倾向于排名更高的大学，但是现在他们也是可以接受说我选一些专业性特别好，但是排名没有那么高的大学。
我的父母跟你有点不一样。我跟我父母说我要去，有可能很想去学设计方面的。他们第一件做的事情就是建议我去一下设计方面、画画方面大学的最好的，就是不是像哈佛、Stanford、MIT 一些学校，就是像那个，就是像 UCLA 一些学校。然后他们都说，哦，你们这个可英国那边有很多好画画学校。我给你列出来，我们这些学校好，这些学校差，你应该去这些学校。这些学校就是专门给画画的，虽然它不是排名最高，但是它是画画当中排名最高的。所以我的爸爸妈妈是要我专业好，但是专业好说那个专业当中的是排名第一的。
接下来我们插播一段广告之后，我们
新冠病毒 COVID-19 仍然是工作场所的严重危害，请继续在公众可以进入的室内空间佩戴口罩并经常洗手。如果您感到不适，请通知您的主管，待在家里并遵守隔离指南。如果您在工作中感染冠状病毒，您可能有资格获得工人赔偿，包括医疗保健和其他福利。如需更多信息，请致电州劳工和工业部1800-547-8367。
没时间去超市，快来北美最大华人网上超市 We， 今日下单次日达，满35元即可免运费。新鲜果蔬、海鲜肉品、方便速食等品类超全，还有爆款零食饮料，来味一站式轻松选购，足不出户也能实现美食自由。赶紧登录 WEEE 官网或下载 APP WEEE， 新用户可领取限时20刀新人红包。油价这么贵，味来帮你省油费。你想获得一张图书卡，用以免费借阅、下载或在线阅读书籍、收听音乐、观看电影和电视节目吗？请从申请中文图书卡开始，并通过 www.spl.org/ZH www.spl.org/ZH 在线查找有关使用西雅图公共图书馆的其他信息。
欢迎各位我也回到西雅图少年说。我们今天话题是疫情和大学申请。我们刚才聊到家长是会选排名更高的大学，还是比较倾向于选专业好但是排名没有那么高的大学呢？
我其实也不是确定，不是很确定。我也没有跟我的家长谈过很长时间。如果我想猜的话，我觉得我的家长肯定会偏一点到去一个排名更高的大学吧。因为我觉得就是像很多亚裔人，他们的家长都是想让他们的小孩去一个排名更高的大学，反而不去一个专业更好的大学吧。那其实我也不是很确定，这就是一个guess。
我妈妈认为去哪一个学校要看哪个学校能够教你更多的东西，你能够学到更多的东西。那么另外一个要看的就是哪个就是哪一个选择可以让你以后能够找到更加好的工作，或者更加容易找到工作。但是这样子的话要看你不同的情况，可能在不同的国家或者不同的文化，大家会重视不同的东西。但是在美国总体来说，我妈妈是认为应该去专业更加好的，这样子的话你就可以自己学到更多的东西，并且可能公司也会看你的专业有多好。
我妈妈她绝对是 更加喜欢就是专业更强的大学，但是排名更好的大学也有好处，至少我是这样认为的。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我喜欢的 Sound Design 有一个他专业很好的叫 DigiPen 的大学，然后呢这个大学是在美国 Sound Design 专业就是声音编辑和制作最强的专业，基本上就是排名很前的，但是他其他的专业并不是那么强，所以我在想还是有可能不要报这个大学，因为这个大学其他专业太差。再比如如果我以后要比如说到中国工作，那么没有人听过这个大学，他们根本就不知道这个大学这个专业排名好，那么我就很不容易受到招聘。但是如果我是比如说华大或者是斯坦福或者是之类的，那么我就算专业差点还是很容易被录取的。
嗯，好，那我们看下一位。那除了专业排名专业好和排名更高的大学，但是在全校方面你还会考虑其他哪方面的因素，比如说它是公立是还是私立，或者师生比等之类的。我父母聊的时候就是说如果那个大学就是可能特别好，比如像加州，比如说南加州大学，然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那边都是说大家都相认为比较好的大学，那当然专业也是很好的，如果说以后想走就是比较偏电脑类的这种设计，那边也是大家可能有一些人了解的可能都会知道，就也没有特别冷门吧，但是在我了解这些大学的过程中，我会发现南加州大学它是在应该是在洛杉矶市中心的，然后那一边就不是特别安全，然后那包括可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那边会稍微好一点，但是也不是特别安全吧。这个还是我父母还有我是比较在乎一个问题。那还有就是我感觉我不会太纠结于师生比吧。我听说公立大学就是学生会比较多，然后可能像和教授单独交流的机会没有私立，或者是那种招生就只招一些学生，就是没有数他招生比较少的那种要就是不好一点。那这个我感觉我现在还没有实际上感受到吧。我觉得如果说真的像除了他们上网那些看到的那样，可能是三十个大概，我觉得我也可以接受。那当然肯定越少越好，但是我肯定会就师生比这个方面还会继续关注说专业好或者是排名高，所以师生比对我来说其实还好。那公立或者私立其实也和师生比一样，也没有对我来说也没有特别大的区别吧。因为像一些设计学校他们虽然就是说像公立大学、加州大学，他们那边费用我感觉也是比较高的，然后南加州大学费用会更高一点，但是我并不是很在乎说它到底是公立还是私立吧。公立可能唯一一点就是接触到的人可能会更多一点，然后师生比可能会大一点，然后私立可能就学费会稍微贵一点，然后但是接触到的人会少一点，然后师生比会低一点。然后除了这些的话，还有就是会考虑他到底在不在我喜欢的地方，就是像我父母他们跟我说的时候，说我要选大学的时候说他绝对不让我会选中部，因为他们不是很喜欢中部那些地方，他们感觉就是他们对那边也没有，他们没有去过那边，但是就是听一些 半岛这边的人来说，那边可能相对来说比较人比较少啊之类的。然后可能说像我想选大学，也那边也没有特别多。然后这个东部和西部那一个，这个是家长留给我做决定的。我虽然没有去过东部，但是我就像纽约呀，然后波士顿那些，那些地方，然后我没有去过那边，但是比如说就我看来，它可能不如西海岸，就是对我来说不是很，就是可能气候原因也不是是一个问题，再有就是那边可能不是很特别安全，然后还有就是我不是特别喜欢特别热闹的地方，就比如说纽约啊那边真的是感觉是比较热闹的。那加州当然也比较热闹，但是好像没有纽约那种那么工业化之类的，所以我会比较偏向于华州或者是加州吧。所以我选大学方面还是地理因素是一个，然后还有安全性是一个，这两个是比较重要的，公立私立或者师生比我不是很在乎。
我其实也是不是特别在乎公立还是私立的学校吧，因为可能像公立会学费会少一点，然后学生会多一点，然后私立学费会多一点，然后学生会少一点。那我觉得这两个也没有特别大的区别吧，我就觉得我两个我都可以接受。还有有个还有个就是大学在哪里。我觉得我想住在一个，我想在一个大一点的城市上学，比如说像加州那些大城市，或者像就是东边他们有很多大城市，像纽约Boston 这些地方。我不是特别想住在一个很偏的地方，比如像 Midwest 就是或者像一个，我也不知道，反正我就想住在一个更大的城市里面除了那个我也没有什么别的。
我呢，我是第一个最重要的是要在东边，加州还行，但是我肯定不会留在华盛顿州了。像我知道我有个学校里有个学生，他从我学校毕业，后来到华盛顿大学去学设计，然后他现在挺成功的。我200%不会那样子做，因为我假如是在华盛顿州的，我就不会去。加州我有可能会去的，但是我最想去就是东边。然后我跟 Brown 有点像，我也想在大城市那边或者对大城市靠近，我也不想在一个很无聊的地方，我想开车开一段时间就可以到大城市或者就直接住在大城市里。除了那个还有安全，假如这个学校不安全环的时候，我也肯定不会去。除了那个话，但是我也没什么其他大要求了。
我觉得在我报大学的时候，我的要求是比较简单的，我不太在意公立还是私立，因为如果我报我的州内大学的话，那么私立将会比公立更加贵。虽然这样的话，私立也可以得到一些就是资助之类的，可能比公立稍微贵一点点，但是在州外，那么私立反而比公立更便宜，因为公立州外的学生要付很高的学费，而公立又不会给你那么多资助，而私立学校给的资助就更多，因为私立学校就更有钱，所以他们反而就是如果你上上州外公立学校反而比私立学校更贵。但是这个不是我考虑的最大的因素，因为如果我进了一个我非常想要进的学校，这个学校不管是由于给我就是 非常好的教育，还是给我找了非常好的工作。不管怎么样，我到过了很多年以后，留下的是我的受到的这个教育，这个大学的经验，不是我所欠的这个债。因为债毕竟是可以还掉，而且就算真的差很多，就是学生贷款的话，比起找到一个稍微好一点的工作的工资都是比较少的。所以这公立私立也不是我最大的担忧。像比如说很多 UC 的学校比很多私立学校还要好，所以我并不是说我必须就是上私立学校。但是现在我已经报到了学校，并且就是假设我已经被一些学校收，并且被一些学校拒了，那么这个时候我反而需要更加仔细的考量我有什么选择。我要在这些学校中选的话，我要选哪一个去？那这个时候我会更加看重价格和离家的距离。因为我虽然想要去比如说加州，我有一些朋友在加州，我知道加州非常好，有很多我生活中不会遇到的事情，比如说我没有办法在那么好的天气，在西雅图天气经常很阴，那加州就天气就非常好。加州有很多不一样并且很好的地方，但是我还是更愿意待离家更近。而且华大又作为一个比较好的就是综合的一个又没有那么贵的学校，而且还有我喜欢的专业，那么我就暂且决定，就现在我的决定是去华大。但是我的意思是，在我报大学的时候，我更加容易忽略一些这种事情，我就报了算了。然后反正报名费是比较低的，然后在我已经知道我被哪些学校录取了以后，我才可以选。这个时候我需要仔细的考量到底比如说离家的距离比如说地理位置，还有价格，这些都是很重要的因素。
各位嘉宾的分享，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下，插播一段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分享。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汽车广告说实惠低月供听起来不错，但是经销商那儿却另有陷阱。实惠，经销商可能会捆绑其他需要额外支付的项目，例如额外的产品或服务。低月供，您可能需要付高额首付。最重要的是，如果汽车并非广告所说的价格，或其价格您无法接受，请马上转身离开。如果经销商刊登不实的汽车广告，可通过网站 reportfraud.ftc.gov 向美国消费者保护机构联邦贸易委员会举报。联邦贸易委员会或其网址宣。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有温度，
有深度，
有角度，
这里是流光溢彩的思辨舞台，
讲分趣，
讲情趣，
讲乐趣，
这里有纯正地道的情境美语。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西雅图少年说。
欢迎回到西雅图少年说。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是以后想去的大学和疫情对大学录取的影响。我们刚才聊到就是在就是除了学专业排名啊，是专业和排名，在学校方面还会考虑其他哪方面的因素，比如说它是公立或者私立，然后师生比是怎么样之类的。没有，人家想要分享。那接下来我要下一个，像我一开始提到的，就是很顶尖的私校，虽然说录取率没有像今年加州像公立学校 降低那么多，但是还是还是降低了一些。那这样疫情之后大学录取有什么改变？他们更倾向于他们更倾向于成绩，还是说其他除了 SAT 成绩其他方面，这样对注重成绩的亚裔群体有利吗？那我觉得就是我感觉2020年吧，就是疫情刚开始的时候，大学录取还是比较正常的，就是你看那个数据，就是特别好的学校，或者是加州 UC 他们那边，申请的人，申请人数和录取人数，他那个录取率都还是一个比较正常的水平。那好像从去年吧，去年开始，说大学有，我至少我知道的 UC 系统啊，还有 MIT 他们，都不怎么看 SAT 或者是 ACT 的成绩了。就 UC 系统他们刚才说，我们也不需要你有了，我们也不会看这个成绩了。然后之后呢，就说 UC 这个系统，然后还有其他说取消了 SAT 或者 ACT 取消这个学校都收到了更多的申请吧。然后但是他们录取的名额还是没有那些，并没有疫情来扩招啊之类的。然后所以我感觉录取是降低了吧。然后像以前很多大学就是看 SAT 或者是 ACT 的成绩，然后在这个申请里面还是一个比较重要的部分吧。那现在就是前两年他们又不看了，所以我感觉说对我们也不是特别有利，因为说我感觉就是在取消这个成绩之前 ,SAT 或者是 ACT 还是比较能够决定说你会不会被这个好的大学录取。大学像那种 UC 啊，有几个比较顶尖的学校，他们还是会看一些这些的。但是说现在说有我们不怎么看了，所以我觉得也不是特别有利，特别是今年吧。我感觉就虽然大家有很多人都提交了这个成绩，但是也有很多人被很多亚裔啊，然后其他人就是被拒了，那他们也有很好的 SAT 或者 ACT 成绩，然后他们就被拒绝了。所以我觉得对注重 SAT 或者 ACT 或者是其他 AP 课的成绩的话，觉得对亚裔，对像我们这种亚裔群体比较注重这些，我觉得不是特别有利吧。因为我感觉确实 SAT 或者是 ACT 这个成绩，还有 AP 这些成绩，就是那些顶尖的大学会比较看这些，然后包括竞争比较大的大学，他们就会就是更，如果说两个学生他们决定要去哪一个，那肯如果说之前看 SAT 或 ACT 成绩的话，他们肯定会更倾向于录取那些成绩更高的，除非他的另外一个人课外活动有很多，所以我觉得是不利。有没有嘉宾想来分享好疫情之后大学录取有没有什么改变，或者是就是取消这些改变对注重成绩的亚裔群体有没有？
我并没有对疫情之前的大学有很多非常的了解，但因为今年是我自己报大学的一年，所以我只对这一年比较了解。我知道的是之前也提到，现在就是疫情结束的这一年，大部分学校都不要求标准化考试。我好像我所知道的学校都不再要求这个了。有的学校像 UC 他们根本就不看，然后还有的学校允许你交，但是我有一点点忘记了，已经过了有一段时间了。但是有些学校是根本就不让你交，不给你这个机会。而有些学校说 我们可以收你的这个SAT 或 ACT 的分数，但是它不会有对你有任何负面的影响，就是哪怕你考零分，它都不会因为这个而拒了你。那么这到底是有多，我们到底相不相信他这个话？应该是相信的，但是那如果他真的不看的话，那么你教了有什么用呢？所以现在就是为什么很多亚裔就是说这个在这种时候反而更需要 SAT ACT 成绩，因为如果你不交的话，那么学校就觉得你有点奇怪的，到底是为什么你这个分数可以明明如果你交了并且是低的分数它也不会影响你，那你为什么不交呢？而且如果很多人有些人都不交，或者是交的分数是低分的话，那么他们不会被负面的影响，但是如果你交是一个很高的分的话，那么学校可能就因为这个而对你有一个正面的影响，所以就收了你。那么这也不是不可以的，对不对？不可以有负面的影响，不代表不可以有正面的影响。所以似乎我身边的人和我的家长，就是这一个圈子里的人，都觉得还是应该去上，还是应该去考这个 SAT。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的话，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这个大学的这个录取机制虽然有一点点改变了，但是对我们的这个考试标准化考试这一方面影响倒不大，我们感觉还是需要去考标准化考试。
对，我今年才刚刚九年级，我也不知道以前的情况到底怎么样。我其中就是现在 SAT 和 ACT 是不要求的。当然呢，像大家已经说了，假如我肯定还会把我的考试成绩发给他们，因为假如他们看你的成绩发现你成绩还是挺高的，但是他们有可能就会让你进去了。但是假如他们不看也不会对你有什么伤害。说是我话，我肯定还是十一年级十二年级会考一次，然后还是发给学校，看不看无所谓，但是发了比不发好，我那就是我的想法。
嗯嗯，那就是看来大家就还是说当然有了这个 SAT 或者 ACT 成绩也是对申请中也会有一些帮助，虽然说他们UC 那些他们都不看了。那下一个问题就是，自从UC 系统，就也就是美国最大的公立大学系统啊，它取消了 SAT 和 ACT 提交要求，报名人数从2020年开始吧，可能2020年到2021年涨幅会，就是2021年涨幅会比较大。那今年光是 UCLA 这一所分校就收到了粗略统计将近15万份申请，那但是相反说他发放了大概13万左右的拒信吧，然后其他的就是包括不在 waitlist 里面或者其他就是录取的，那这个就导致了录取率大大降低。那是录取率标准提高了，还是申请人数增加导致的？我感觉就是比我看到这个数字的时候我有点不相信，但是可是大概就是这样的。因为不光是 UCLA 这一所学校，加州大学系统就收到了比去年更多的申请吧。但是他们的名额并没有变，说我因为就是我收到的简历多，我就要多录一些人，所以他们录取的还是那些人，然后我可能看成绩，我还是看可能像我之前看是3.9，那我现在看肯定还是3.9，或者是为了筛除更多的人，我可能会稍微提高一点，但是也不会提高太多吧。所以我觉得这个录取标准肯定是没有变特别多，然后可能会根据说学生水平稍微往上调一点点，但是我觉得不会太多吧。我觉得主要就是申请人数太多了，然后加上没有这个你不用提交 ACT 或者 SAT 成绩的话， 那有一些学生说我可能 SAT 或者 ACT 考的不是那么好，反正也不需要了，他就去申请这个大学。所以这然后其他方面也不是特别强的吧。那所以我觉得他们就当然他们就有很大可能会收到拒签，这也是为什么他收到150,000份简历，然后发放了将近13万封拒签的原因吧。就是录取标准肯定是没有太变，然后可能也有可能是提高了，但是绝对不太可能降低了。然后还我觉得很大方面还是因为申请人数实在增加太多了，所以你说申请人数一增加，然后你就要拒的更多，然后这个录取率就会降低。那我们继续下一个问题，就是虽然像 UC 和 MIT 之前说不要求提供 SAT 或者是 ACT 考试的成绩，但据了解说就超过60%学生还是提交大学申请的时候还是会跟着提交SAT 或者是 ACT 的成绩。那在这种情况下 SAT 或者是ACT 还需不需要考？就是去年的话，我感觉就是我也没有什么必要考，因为我去年确实没有准备，我的父母也认为没有必要考了，反正都不看了呗。但是今年就是，但是我就有了解到，说今年了解到了很多人都提交了，然后并且认为虽然他们明面上说不看了，但是也有可能说可能提交了成绩就是会比你说不提交成绩要有一些优势吧。虽然他肯定现在是不是我先看你的 SAT 或者 ACT 成绩，如果你不达标我们就直接把你 pass 掉。那在最后在两个学生做决定的时候，如果你有 SAT 成绩另外一个人没有的话，我觉得还是你可能会占一些优势吧。虽然你的 SAT 这些标化成绩可能不是特别高，但是在另外一个人不知道的情况下，还是你的优势还是会比较大的。所以我觉得 SAT 或者是 ACT 这种考试还是需要考的，而且包括 MIT 然后其他学校可能也会陆续宣布恢复这个成绩的要求吧，取消 test optional 这种政策。所以我觉得还是有必要准备一下的。
那我同意，这个是要看他们学校取消就标准化考试的原因是什么。那有些人说这是一个 equity 有关的问题，就是有一些学校也许没有办法 provide 这一个考试的这个 service， 那么如果学校要求你必须要报这个标准化考试分数，那么这就是等于说你就不可以去报这个学校，因为他要求你有这个分数但你没有。理论上来说标准化考试应该所有的公立学校都可以考到，也就是说所有的人都可以考到，但是就算是这样的话，那么也有很多不同的其他的因素，说你的学校也许没有给你这个训练或怎么样，反正就是这种类型的原因，说这个标准化考试实际上并不是公平的，那么就取消，这是一个原因。但是看来这次疫情以来所有学校全部都取消标准化考试要求的原因并不是因为要公平或公正，而是因为疫情期间像我比如说我们的学区的学校都关掉了，那么考试都是在学校里面考的，所以也就是说考不了的话那人家也报不了学校，如果学校依然像以前一样要求有这些标准化考试分数，所以学校只得取消，因为有些人要考也考不到。我也是运气就是很好，并且找到一个勉强找到一个机会才考到的。很多其他同学说他们预约到的时间全部都被取消掉了。所以这个确实是一个真正的有的原因。而现在基本上全美国都重新开放起来，考点又恢复起来了，那么也许有些学校还是会保持像之前几年的原因，但是从现在开始下一年报 大学的这一年的级的学生应该有已经有充分的机会可以考这个 SAT 或者 ACT， 所以有些学校他们就比如说这里提到的MIT， 他们就已经恢复了这个需要上标准化考试上报成绩的这个机制，那这就说明他们的原因是因为疫情让学生考不了标准化考试，于是疫情结束，那标准化考试立刻恢复，这样也是行得通。
谢谢各位嘉宾的分享。那跟你这个我们也得到了一些很有用的信息，然后还有一些很有趣的讨论了。那谢谢各位今天的分享，也谢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们下周六同一时间再见。